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各地不断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假日经济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多地创新方式迎接客流高峰，提升游客体验。
港珠澳大桥年客流量首破2000万人次。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弦歌今天播出，峭壁千堪映云峰，走进甘肃麦积山石窟，看修复师们如何守护万身塑像的千年风霜。
2024年国庆档新片票房突破15亿。
多个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以军持续轰炸黎巴嫩首都南郊等地区，一号以来已袭击超过2000个真主党军事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各地多措并举，满足节日消费需求，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国庆假期，在湖南常德市川子河畔的河街，把声光电等现代技术融入到非遗技艺、传统文化的展示中，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业态。游客们品尝非遗小吃，乘船欣赏两岸舞台上的常德丝弦、音乐剧等表演，玩得很是尽兴。游客邓畅：
整个游船过程中，我的两个小孩看得都特别认真，我们都特别开心，确实不虚此行。
常德河街假期前三天，日均接待游客约21万人次。河街某餐饮店负责人黄淑平：
我们这几天的客流量都是平时的几倍多，营业收入都是翻了3到4倍以上。
在黄浦江西岸的徐汇滨江，上海首届国际光影节正在举行，投影秀《江南万象·中国式风景》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光影技术相融合，让市民游客感受流光溢彩的光影魅力。市民冯允佳：
能够看到这么漂亮的裸眼 3D 的效果，还有跟行人互动的这种光影的装置，感觉很新奇。
国际光影节期间，上海多处商圈地标推出特色光影秀，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上海旅游节等活动，营造全新消费场景。上海国际光影节专家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副教授袁桥：
通过晚上的各种光影的活动，联动商旅文体展的活动，也可以在我们的传媒港和梦中心做更深入的一些对艺术、对商业的这样的体验。
天津虹桥区碳水文化节、寻味虹桥、美食金秋等美食消费活动正在进行，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假期前三天，虹桥区西北角商圈客流量超过了35万人次。天津市虹桥区商务局局长尹守瑞：
推广美食文化，打造消费的热点，组织区内的商业综合体，开展了特色的促消费活动，努力把文旅流量变为消费的流量。
国庆假期也是菜篮子裹盘子的消费旺季，各地加大备货力度，确保市场供应充足。在杭州蔬菜批发交易市场，每天清晨满载各式新鲜蔬菜的货车络绎不绝。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菜篮子之一，市场蔬菜日供应量在4000吨左右，水果日供应量在1650吨左右。经营户蔡志坤：
货量都很充足的，光我这个摊位就一天销售量70-80吨了。
针对国庆假期居民消费旺季，多地加力支持家电、汽车等消费品以旧换新。 在山西太原市某大型汽车交易市场内，国庆期间前来看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消费者王宝红：
一句话心，我自己也核算了一下，就是从现在的这种政策补贴来说，应该是能便宜3000到30000之间。
重庆抢抓假日消费热点，持续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商圈、进机构、进乡镇。重庆市商务委员会消费促进处处长王顺辉：
加强产供销、正营系、线上下等多方资源整合和协同联动，多形式、多渠道举办消费品以旧换新、金秋惠民消费季、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活动。
国庆假期，商务部通过办好消费促进年系列活动，加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强市场监测和生活必需品保供工作，推动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
我们通过一些措施进一步优化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营造消费氛围，更好满足居民节日消费需求。
国庆假期，各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相关部门创新方式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引导游客安全有序参观游玩，感受美好秋日风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黑龙江黑河地处中俄边境，以其独特的跨境游体验吸引了大量游客。假期前四天，黑河口岸跨境游出入境游客已突破10000人次。游客刘哲：
这个小城市给我一种精致的美，然后包括整个的自然环境都很好，这个城市的设施我觉得也很方便。
为应对假日旅客高峰，黑河口岸各联检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通关顺畅。黑河海关驻大黑河岛办事处主任刘猛：
黑河海关从设备设施、监管流程、服务保障等方面做好全方位准备，优化通关流程，实行旅贸分离、团组优先的验放模式，利用智能化监管设备，实现无异常旅客即验即走通关体验。
国庆假期，黄山风景区天气晴好，日均接待游客数超30000人，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黄山旅游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南大门分公司副经理蒋鹏程：
十一假期，分公司配备了130台换乘运力，每小时可运输5800人次。在客流高峰时段，我们通过3级调度管理模式，向各站点提前储备运力。
在南京中山风景区，交警部门在通往景区的多条路口提前对车辆进行分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国庆假期，南京中山风景区各景点场馆日均接待客流量超过170000人次，景区将观光车的运力提升了一倍，并协调周边5个公共停车场提供4000个停车位。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杰：
我们景区机关工作人员全员下沉到一线，向游客提供咨询服务。每天我们还安排大学生志愿者160名向游客提供志愿服务。
截至昨天0:45，2024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总量超过2000万人次，同比增长达86%。这是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以来年客流量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总台记者赵晶、屈白宇、黄东旭报道。
今年国庆假期，港珠澳大桥免收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公路口岸迎来人流车流双高峰。数据显示，持续增多的北上港澳旅客正成为推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客流快速增长的主力群体。香港旅客于先生：
国庆假期，我带我的家人跟小孩到珠海去吃东西，我们还会逛商场，看那个小动物。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内地唯一一个与香港国际机场陆路直达的口岸，今年以来已有超过31万人次的外籍旅客经珠海口岸入出内地经商旅游、探亲访友、访问交流。为保证出入境人员车辆安全顺畅，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持续深化3地口岸执法联络协调机制。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执勤9队教导员王建飞：
交通区域优势叠加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出入境便利政策的实施，今年以来经口岸出入境的港澳旅客达到1203万人次，同比增长83.3%。
人员往来加速，要素流动便捷，一桥连3地的港珠澳大桥正成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黄金纽带。港珠澳大桥海关办公室陈启熙：
目前除了农产品、医药材等供港澳民生物资外，又增加黄金首饰、电动汽车等高价值高技术产品。截至今年八月底，京港珠澳大桥进出口货值达到了1446.6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2.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弦歌》，听一曲文化与发展的和谐乐章。
今天播出《峭壁千堪映云峰》，走进甘肃麦积山石窟，看修复师们如何守护万身塑像的千年风霜。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马静宇。
甘肃省天水市的麦积山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201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山脚仰望，大大小小的窟门如同蜂房。
你们为什么还用纱窗不用玻璃？我们照相都非常麻烦，游客问这个问题最多。
麦积山石窟要有窟门，为什么纱窗不能换成玻璃？这都要从石窟的保护与修复说起。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保护室主任马谦：
我职业生涯中修了100多平米的壁画，我塑像可能有几十身吧。是1984年的9月13号参加工作的，今年正40年。
麦积山石窟始建于16国后秦时期，历经北魏、西魏，直至明清等10多个王朝，1600多年的开凿和修缮，留下了窟龛221个，各类造像10000多身。壁画1000余平方米，登梯而上，最高的4号窟别称散花楼，雕塑与壁画结合的薄肉素飞天呼之欲出，一对金刚力士分竖两侧，雨燕如散花般在山崖与佛阁间成群飞舞。
病虫害非常多，松鼠还有燕子，还有大量的昆虫。现在我们安装了库门以后，这些问题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窟内的温度和湿度早已形成小环境，在门上开窗成了必然。
这种洞窟的小环境，它已经对这个湿度已经耐受了，你突然把湿度降低以后，它可能会产生新的病害。所以说我们还是用原始的办法，把窟门打开让它通风透气。
研究所基地里，保护研究室副主任胡军健打开监测平台，洞窟内的环境一目了然。
通过那个电子设备，就是一些传感器收集那个洞窟里面的数据，温湿度，像刚才的二氧化碳、颗粒物，还有 VOC 就是有机挥发物，也都会进行监测，还有光照。
石窟中的时间总是显得慢一些，马谦觉得落在塑像上的麦草泥和毛刷总有一笔与古人相通。
咱们的修复人员进入洞窟以后，你会体会到在衣纹啊、他的表情啊、各种动作、手持的东西这些方面的处理的微妙之处，你会有一个你自己的一个看法或者一个切身的体会。
河北邢台市信都区太行山里连片的板栗树上，一串串栗棚挂满枝头，60多万亩板栗陆续迎来丰收。特别策划丰收季，今天请听板栗开口的幸福。采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
燥热终于过去，早晨7点拎上竹竿出门时，42岁的郭春燕已经能感觉到凉意。
这么长的杆
啊，就看见一帮大树走不到。
今天去这一片，明天去那一片，一般情况都是早起去。
郭春燕种板栗也开农家乐，每次上山打板栗，他都要开上农家院拉货用的面包车。
这个车份稍快点，方便点，不怕下雨，我就出包打板栗。
打板栗、捡板栗，这是郭春燕的童子功。在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漫山遍野的板栗树一直以来都是村民们重要的经济收入。
现在就是山区一个啥好事，就是城村通公路，就是所有的坡地的他也可以开车。
眼前这片板栗树是郭春燕去年从村里承包下来的，具体有多少棵他自己也不知道。打板栗是个费时的事儿，不仅上下山需要时间，一棵板栗树也做不到一次收完， 今天数几颗，明天数几颗，板栗有自己的节奏。
其实说白就个辛苦活，得从树啊挨个挨把它打下来，然后从下边再挨个挨拾到桶里边，你还得加快的，因为啥、啊？它不是说就这一片，因为这漫山遍野它全部都是，下个地方还等着你，你还得赶紧去。
这个丰收对你来说太漫长了，是吗？
太漫长，你们家最少得一个月，它得慢慢数，你得慢慢加，需要耐心，需要很好的体力支持。
掉到地上的板栗，外皮还裹着绿色的栗棚，混在树下的草丛中，还得瞅得仔细。而栗棚上的硬刺，即便是戴上手套，也挺扎。
啊，一个一个夹，需要牙齿好，需要手快，才能拾干净地儿。属于一个技术活，夹多了就练出来啊，熟能生巧。
板栗难摘却好卖，山谷中的黔南峪村年年办板栗竞拍活动。村里的板栗王树龄已经有2500年，有拍卖就有知名度，村里人种的板栗品牌叫响了，销路也不愁。
你拾板栗的时候，哎呀，感觉这板栗太多，这会儿干太累。可是眼就是你把板栗一卖，人家把气儿给你呱往手上一搁，立马一切这个辛苦啊、疲惫啊，全部都没有啊。
收获的季节，游客也多了。郭春燕和爱人租了村里的闲置房屋，农家乐经营得热气腾腾。傍晚的厨房里，收完板栗回来的郭春燕洗干净手就成了厨师。
那游客多的时候，那自己一个大厨忙过来呗。
一个大厨肯定不行，得有人帮忙。
开农家院的时候，其实心里边有底儿。
反正自己会做菜，正好收自己超市，
方便。
自己超市也有菜。
这是板栗收获的时候才有的菜是吧？
对。
板栗红烧肉、板栗炖鸡块、板栗馒头、板栗粥，这个季节山里的美食大多与板栗有关。
今年干上了板栗炖的鸡了。
明媚的日子里，郭春燕手上有被栗棚扎出的小伤，有被热油溅到的痕迹，也有每一天的努力换来的生活的甜蜜。
反正一年最慢就是这样，辛苦一年，丰收季节就可以换点收入，就属于农民幸福。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9:46，2024年国庆档新片票房含点映及预售突破15亿。志愿军存亡之战、749局、浴火之路暂列新片票房前三名。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昨天通报，10月4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842列。铁路黄金周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已连续4天超17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海军全面展开2025年度招飞选拔工作，继续面向高中毕业生和高校应届本科、硕士研究生毕业生选拔舰载机飞行学员。初检预选工作将于10月中旬启动。今年放宽了眼科相关标准，明确了经过视力矫正手术后可以作为海军飞行员征集对象。
历经1277个日夜的建设，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华蓥山隧道出口顺利贯通，为隧道全线贯通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位于四川省和重庆市境内，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形成成都平原地区直达中原和京津冀地区的便捷客运通道。
WTT 中国大满贯混双决赛，两组中国组合展开激烈争夺，最终林诗栋蒯曼战胜林高远王艺迪，夺得混双项目冠军。此外，国乒还提前锁定了男单、女单、男双、女双的冠亚军，包揽本次比赛全部5冠。
在昨晚举行的中网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强势逆转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成功晋级中网女单四强，闯入半决赛。今天下午，郑钦文将在半决赛中迎战穆霍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又有许多国家政党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致电或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非凡成就，为全球发展树立榜样，注入动力。塞方愿同中方共同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匈牙利总统舒尤克表示，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匈牙利愿继续做中国的伙伴，深化各领域合作。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表示，中国取得伟大成就，德中开展紧密务实合作比以往更加重要，相信德中关系将不断巩固深化。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意中能够为国际社会缓解紧张、超越冲突贡献深邃战略智慧，一方愿进一步深化对华务实合作，促进双边关系发展。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表示，葡中互信根基牢固深厚，葡方将继续致力于发展葡中关系，加强多边协作。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高度赞赏斯中深厚传统友谊和丰硕合作成果，表示愿推动双边务实合作和多边协作共同应对重大全球性挑战。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表示，75年来罗中持续推进双边关系，传统友谊日益深化，罗方愿加强罗中各领域各层级交往，造福两国人民。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向中国人民7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致敬，表示今天的中国既是经济技术强国，也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表示，瑞中创新战略伙伴关系深入稳固，坚信双方未来可在双多边层面继续深化合作。向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日本天皇德仁、韩国总统尹锡悦、不丹第四世国王旺楚克、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布隆迪总统恩达伊什米耶、科摩罗总统阿扎利、纳米比亚总统姆本巴、乍得总统穆罕默德、莱索托国王莱奇耶三世、马里总统戈伊塔、加蓬总统恩圭玛、索马里总统马哈茂德、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尼日尔国家元首、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主席齐亚尼、爱尔兰总统希金斯、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比利时国王菲利普、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马耳他总统德伯诺、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圣马力诺执政官罗西、加斯佩罗尼、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汤加国王图普六世、巴拿马总统莫利诺、苏里南总统善多吉、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督威廉斯、巴哈马总督普拉特、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瑟兰科夫、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明等。
本台消息，以军当地时间4号持续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同时以军还空袭了黎巴嫩与叙利亚边境的一处过境点，造成公路被切断。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上说，过去两小时内有70多枚火箭弹自黎巴嫩方向发射至以色列北部，大部分火箭弹被防空系统击落，其余则击中了开阔地区。以军已要求黎巴嫩南部30多个城镇的居民立即撤离家园，并警告称，任何靠近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和设施的人都会面临生命危险，离真主党用于军事需要的任何房屋都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自从黎以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以色列持续不断对黎巴嫩多地展开大规模空袭，黎巴嫩民众伤亡人数迅速增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黎巴嫩贝鲁特附近地区平民死亡人数增加感到关切。声明中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空袭造成的平民伤亡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间说，自以色列国防军1号凌晨宣布在黎巴嫩开始有限地面行动以来，大约有250名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在地面行动和空袭打击中被打死，超过2000个真主党军事目标遭到袭击，目标包括真主党成员及基础设施、军事建筑、武器储存地点、火箭弹发射器等。也门胡塞武装4号说，美英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萨那扎马尔省发动多次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其部队袭击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15个胡塞武装目标。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州长4号说，该州设别基诺区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7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总台记者4号获悉，飓风海伦妮已致美国至少223人死亡，另有数百人下落不明。截至4号晚间，美国多地仍有至少 67.5 万户用户处于停电状态。
苏丹快速支援部队4号发表声明称，苏丹西部北达尔福尔州科马市当天遭遇空袭，造成70名平民死亡，280多人受伤。声明指责苏丹武装部队发动此次袭击，苏丹武装部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4号的公告，海地中部城镇彭桑德3号遭一伙武装分子袭击，城内多栋建筑物被焚烧。这些武装分子来自当地黑帮，他们使用自动步枪向民众开火，造成至少70人死亡，其中包括10名妇女和3名儿童。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实现跨越式发展，一幅幅乡村全面振兴的壮美图景徐徐铺开。在这个丰收的季节，新农村的建设者们向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我是江西高安石脑镇新农人丁旦，也是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和全国十佳农民。这几天呢，我种植的近8000亩的二级晚稻迎来了大丰收。我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国泰民安。作为一名新型农民，我要为祖国的繁荣添砖加瓦，种好粮食，为推动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继续做好新农人的表率和模范。
我叫朱月云，来自德清县新市镇，是一名新时代的种粮大户。今年国庆，我们在田间清理沟渠，观察水稻长势，为下个月3600多亩水稻丰产丰收做好基础工作，等待属于我们的丰收的到来。
我叫桑瑞，是新疆马纳斯县一名农民。我们正忙着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发这个葡萄订单。我们这里的葡萄是在沙漠里头种植的，这个新域葡萄皮薄肉厚，口感是特别的甜。今年呢，是我们在沙漠里头种植葡萄的第8个年头。感谢国家的好政策，让我们农民也能在沙漠里头种植好果子，过上好日子。
我是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的一名新农人梁永英，今年很荣幸荣获了全国38红旗手称号，这既是对我作为一名女性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肯定，也激励我要在乡村振兴中继续连农带农。
我是陈文超，来自山东省青岛平度市，我是一名00后新农人。由于我的父亲一直在从事樱桃种植，我依据大学所学的专业注册了自己的樱桃品牌，线上线下进行全方位的宣传，以更便宜实惠的价格从源头发货，帮助农户打开销路。我们还开发了乡村游览一系列项目。幸福源于奋斗，我们的生活会一天更比一天好。
我叫刘璐，来自石家庄市鹿泉区。今年国庆，我给自己放了个假，亲近自然。现在我在一个苹果果园内，正好赶上了苹果丰收，空气中都有一股淡淡的果香。我们也可以在这儿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尝一下我自己刚摘的苹果，特别甜。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贡婉莹、孙稳，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